成功的辅导第八章四，崩溃及破碎。对受辅导者来说，被辅导时是不容易的，因为在期间他有难做的决定，也要提及痛苦的往事，主的管教也不是好受的，可是至终生出异于平安的快乐果子。有些时候辅导员会破碎一个人的生命，然后将这生命再修补起来。一方面来说，这是真的。然而，一些受辅导者到来时，生命已经破碎不堪了。波兰科学学院教授兼华沙儿童精神病学及心理健康病院院长达布鲁斯基在他的近作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他认为，一些所谓精神崩溃，实际上是与人有益的。他认为这些崩溃乃是破碎而非溃烂。他说，在这些崩溃中，旧有错误的生活方式、方法与习惯都被破碎，受辅导者开始知道自己没有好好的面对人生的问题。因此在失望中，他将旧的方式抛弃了，不再受其束缚。换句话说，他现在是站在旧事物的瓦砾中，茫然无所适从。当他站在瓦堆中时，上帝给他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他现在可以把碎片重新拾起来，将生命完完全全地重整起来。这完全的重整，也许是他没有破碎前无法做成的。用圣经的话来说，上帝用这破碎的经历给他一个努直达的机会，可以按圣经原则重整他的生命，开始实行上帝所定的生活方式。其实人生任何破碎的事都给予人这个重整的机会，比如重病、悲痛、经济损失、亲人去世等，都是一些令人心碎、震撼生命的经历。当这些令人伤心的事发生时，牧师应该把握机会，将人的生命再次引向合乎圣经的方向。死亡带来改变，这些改变如何不能是更加爱主的改变呢？当一个人失了业、婚姻变故、儿女重病、丢了面子、生命好像七零八落时，当受辅导者心烦意乱、无所适从时，努直达辅导员就有大好机会去侍奉主。从积极观点来看，过去的崩溃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生命破碎之时若处理得宜，可以使生命比其他时期更容易、更快捷、更彻底地被改变。当受辅导者的情绪问题、表现问题和底层问题三者混作一团时，他可能是经过崩溃而到达了绝望之境。一个面临绝境的人是最适合接受辅导的，因为生命改变的过程已经进行了一半。最困难的个案常常是最独特的机会。如果辅导员不知道把握机会，当面坦诚地劝诫人，他们等于失去了最佳的机会。我们若不能指导别人按照圣经来重整生命，这些人很有可能会不自觉地产生其他不良反应，形成新的生活方式，而与以前所过的生活同样不合乎圣经，同样有害，或许最终结果更坏，使他们陷入更深的绝望中。当彼得的生命由于背叛主和不认主而破碎时，参约翰福音21章，在绝境中，基督重整了他的生命。从那时开始，彼得的生命有了极大的改变，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磐石，彼得的意思。同样的，在雅各极度恐惧和担忧时，上帝改变了他的生命，使他成为以色列，创世纪22章7至31节。许多人前来受辅导时，并不是在绝望之境，他们通常感到有点丧气，但多半也感到自己将问题处理得不错。在这情形之下，辅导员需要使用方法使他明白他自己的责任，进而为这责任感到恐慌。这责任感乃受辅导者一直在逃避的。举例来说， 辅导员可以指出，受辅导者需要与一位向他怀怨的弟兄和好，马太福音5:23-24，又教导他如何进行这件和好的事。这样，受辅导者不但可以鼓起勇气改正一个错误，也可以与人建立一个新约，以合乎圣经的关系来代替旧关系。受辅导者要击破旧的生活方式，必须将上帝的律法有能力地应用在他身上。努直达辅导员认为，一个人的改变不一定需要经年累月慢慢地引导才行，反之，有时他要运用上帝的真理，使人惊讶地察觉自己现今这样的生活是没有希望的。他要让受辅导者知道，他这样的最终生活只会带来更大的失望和至终的失败。这论点曾受到大肆抨击，一些辅导员以为很快地将受辅导者的罪行完全清除，会有助于他彻底澄清事情，可以得到赦免。可是这极扯的方法十分危险，也极为不智。假使你要做得好，你必须让他的事情，他的思想缓缓流出。为何辅导员不应用极扯方法？因为这样做会刺伤人心，不但刺伤自己，也刺伤受辅导者。一个专业的辅导员在辅导当中，对人的心理准备是十分敏感的。我们都知道，除非不得已，有谁喜欢拔牙？但在许多情形下，极扯不但要紧，且是唯一的方法。一只牙齿蛀了很久，会起脓包，牙床中毒液广流，这时将这牙齿挤扯出来乃是好事。有哪个牙医在拔牙时会分好几个阶段来慢慢进行？选择挤扯虽是一时痛苦，却比慢慢的拔好得多。当痛苦过后，立刻可以开始复原。同样，慢慢的分期解决问题比快快的拔除更痛苦，正如一刀砍掉狗的尾巴比慢慢的从尾尖一片片切去来的人道利落。上帝差先知拿单见大卫，为要使大卫快速认罪，可是尼拿摩尔抗议说极扯伤害人心。大家都会同意极扯使人受伤，可是蛀牙不拔同样使人痛苦，而从长远来看，破坏性更大。大卫在上文所提的心理生理病，诗篇51:32-38中清楚地说，当我们心中有罪而闭口不认时，上帝会使我们身心痛苦。因此他劝告读者不要像那无知的罗马，要强迫才肯认罪。其实使人受创最大的并不是极扯，乃是罪在人身心上所导致的痛苦。我们不能掩耳盗铃，也不能用一些麻醉剂使人认罪一无痛苦。再者，当解决人的问题时，不是单看哪个方法最不痛才选择它。上帝命令我们立刻认罪，因此极扯的方法乃是我们当采用的。劝告他人迟一点才认罪是错误的，这样的劝告怎样说也是违反圣经的。努直达辅导法也是预防性的，牙齿蛀坏了引起脓包，拔掉当然是必须的，可是补牙使它不再蛀坏也是重要的。拔牙与补牙同样痛苦，却也同样重要，努直达辅导对二者同样重视。次要的问题，全面的规律化是努直达辅导法要帮助求助者达到的地步。这全面的规律之意，乃是要建立一个爱的生活，一个爱上帝的命令所规范的生活。因此，努直达辅导员不但关心受辅导者的主要问题，也关心一些从基本问题而出的枝节问题。通常一个受辅导者虽然解决了情绪问题和表现问题，也消除了底层问题，开始实行合乎圣经的生活，却仍有些枝节问题存在。这些次要或枝节问题乃是情绪问题的余波。 痉挛就是很好的例子。珍妮前来求助时，面部常有痉挛，她自己却不当这是情绪问题的一部分。每当情绪紧张时，她的脸部和眼部就会痉挛，这痉挛很明显，别人看见常感碍眼，她自己也不好受。在辅导工作中，珍妮和她丈夫有严重的婚姻问题，辅导员做了一件让某些人不以为然的事，就是告诉珍妮说她面部痉挛。珍妮很高兴，因为她正需要有人坦白地提出问题。其实她自己很清楚这毛病，也想除去痉挛，更曾多次祷告努力，最后时机成熟了。当她有渐趋好转的表现时，辅导员为她计划如何除掉痉挛。除了祷告外，还要加上有恒心的操练。首先，辅导员要求珍妮家中每一个人都为她祷告，也切实与她合作。其次，她为她计划奖罚的方法以资鼓励。当她面部痉挛时，她的家人必须告诉她，经常这样做使她察觉自己的毛病。第三，她得到鼓励去胜过这毛病。方法是，辅导员先问珍妮她最渴望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她答得十分恰当，一个有镜子的梳妆台。这礼物再理想不过了，因为不但她的丈夫答应送她，并且每次当她照镜子时，她就会记得这得胜的经历。她获得这奖品的条件非常简单，如果她的丈夫在一周内察觉不到她丝毫轻微的痉挛，她就送她这礼物。一周过后，她果然赢得了这个奖品。借榜样解决难题。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中，保罗提出规律的问题。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中，有一些基督徒们误以为基督再来就是现在，因此放弃工作，游手好闲，好管闲事，依赖他人度日。保罗说他们的生活不按规矩，即没有规律之意。因此他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就当远离他。六节。不按规矩即生活混乱，没有规则，也没有计划。这词也含有不正当、不适当、不规则之意，好像在一队军队中，有些人出操离了队一样。保罗直接指出问题所在，说那些不按规矩生活的弟兄，乃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的人，应当远离他。很明显的，我们看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短短的时间内，已经切切地与他们讲论规律生活的问题。他在七节中说，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他在这里用同一的词按规矩，就是由于他们按规矩生活，帖撒罗尼迦的人应当效法他们。保罗在书信中常强调，好榜样对生活的规律化是何等重要。换句话说，以良好的榜样来教导人如何遵行上帝的话，是极重要的一回事。我们上文曾讨论过使用短句的问题，其实使用短句的原则与榜样的原则十分相同，都是借模范来教导人遵守上帝的话，过有规律的生活。因此，保罗吩咐信徒不但要听教训，也要回想他和他同伴的榜样。许多时候，好榜样能够帮助人更牢固、更生动地记住一些原则道理。保罗经常引用自己的行为做他人的榜样。在腓立比书四章中，他不但吩咐信徒祷告，要思念一切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还要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腓立比书四章九节。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他说，弟兄们， 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以他自己的生活为初信主者的模范，除了以上所提以外，其他地方如哥林多前书4:16中他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6又说，你们效法我们。希腊文中效法者一词与英文的装模样者一词乃同出一源。保罗说，你们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保罗效法主，因此信徒借着效法保罗也效法了主，最后他们成了他人的榜样。七节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这是他们效法保罗效法主的结果。彼得劝勉他致函的教会中的长老，不但要牧养上帝的群羊，还要做群羊的榜样。彼得前书5:3，榜样在希腊文中为 tupoi， 即模式之意。长老当作群羊的模范，新约圣经中模范的意思经常出现。在约翰书信中，榜样一词也曾出现。他在约翰3:11中提到，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这榜样的意思就在其中。他其实是说，你一定会效法他人，因为你不能避免效法他人。做孩童时，你学习怎样效法他人，而你一生中也会时常效法他人。所以你的效法必须有目标，并且你必须留意效法那好的，不是那坏的。榜样的重要，可从较年长的儿童对年幼的儿童的影响力中看出来。年幼的小孩习染前者的谈吐、举止、态度等，父母对他们的影响更加明显。同样的，辅导员对受辅导者的影响也很重要，他给予受辅导者的模范是内在的，但有些时候他也可以明显的做榜样。这样看来，辅导员应当十分留意研究怎样借着榜样引导他人过有规律的生活。当何蒙里教授陷于严重的个人问题时，他曾试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最后他找到认罪和负责任的原则。在摸索的过程中，他碰到做榜样的问题，因此他极力强调辅导员应将自己的认罪经历与受辅导者分享，他觉得这样可以引导后者坦白。何蒙里在辅导开始时经常甘处下风，不是处上风的面对受辅导者，先承认自己失败的经历。他说，有时甚至不用提出认罪，他人也会认罪。辅导员的认罪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做榜样的真意。何蒙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领悟到这模范的原则。有一次John Drinkford 解释说，当何氏与他人谈及自己一些内心挣扎时，他发觉受辅导者对这经历产生了共鸣，随即承认自己有类似的经历。当他发觉这方法如此有效时，便继续小心研究，将这技巧加以发挥，更加明白这方法的效能。他曾说过，好的模范是品格治疗最重要的一环，也是其理论中心。我却认为何蒙里过分强调做模范的重要性，他的一些同工运用很少的模范技巧也能达到同样的果效。我们认为模范之所以成为何氏理论的中心，主要不是由于他能够帮助受辅导者认罪，乃是由于他是何蒙里做辅导时感到畅快而已。其实做模范一事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乃是一个合乎圣经的原则，辅导者在适当时候可以运用而已。辅导工作经验告诉我们，明显的做模范并不是辅导工作的要素之一，反之，这种明显的模范若经常做，会产生极大的危险。因为辅导员可能不自觉地把自己的问题摆在前提的位置。一些与何蒙里工作的人或是观察他的人， 认为虽然辅导员在一些情形下必须提到自己的经验，但对某些辅导员来说，不是和蒙里本人做模范，常会沦为交换故事。另一方面，我们发觉何蒙里极力主张模范在辅导中是必要的，其背后有更重要的原因。何蒙里本人拒绝基督赎罪功劳，因此他从未经历赎罪，基督一次献上赎价而成就的喜乐，以致他必须努力靠善行来达成个人的赎罪。他自己的用语，他个人的赎罪好像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节。对何蒙里来说，坦白承认己罪是一件痛苦的事，不是好像小孩子讲故事引为快事。可是这痛苦的经历是他用以再度补偿自己的罪行的方法。何蒙里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惩罚自己，使良心好过一点。当我们做基督徒的看到他力图解决罪的问题却如此突然时，我们便满心感谢主，因为我们靠着基督一次的赎罪而得洁净，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希伯来书十章二节。